必用课之一，第一个故事，耶稣邀请你来跟随他。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关于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我们已经讲过了神怎样创造亚当和夏娃，并把他们安置在为他们造的伊甸园里的故事。他叫他们掌管并照看伊甸园，而且他给他们治理那里的自由。我要讲的故事就是接着那个故事讲的。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请你们注意听男人、女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之后他们与后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这个故事。在神所造的各类动物当中，蛇是最狡猾不过的。有一天，蛇找到夏娃，问他说，神有没有让你们不吃任何树上的果子？夏娃回答说，神专门吩咐过，园子中各种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在园子正中央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千万吃不得，否则就必定会死。蛇对夏娃说，你们不见得就会死，因为神晓得你们一旦吃了那果子，眼睛就会明亮起来，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了。夏娃听了，就来到那棵树下，盯着上面的果子看。那树上的果子看上去很好吃，而且那果子也好像很有营养，并且吃了后还能像神一样的晓得很多，还能分辨善恶。夏娃就摘了果子吃了，并且还给她的丈夫亚当也吃了一些。亚当和夏娃吃了这果子后，他们的眼睛果然就明亮了起来。这时他们明白了自己是光着身子的，顿时觉得很羞耻，就用树叶来遮挡身体。有一天天气凉爽，神在伊甸园中行走，亚当和夏娃听见了，便躲到树丛里面去了。神呼唤他们说，你们在哪儿啊？亚当回答说，我听见你在院子里，就很害怕，因为我们光着身子，我们就躲起来了。神就问亚当说，是谁告诉你你是光着身子的？你们是不是吃了我吩咐过你们千万不要吃的那颗果子？亚当回答说，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我就吃了。神就对夏娃说，你怎么会这么做呢？夏娃回答说，那是蛇，是他骗我吃果子的，我就吃了。神就对那蛇说，你既然做了这等事情，你就要受到诅咒，胜过地上其他一切畜生。从今以后，你必须用肚皮贴在地上，终生在灰土中爬行。我还要让你和女人彼此仇恨，你的后代和那女人的后代彼此仇恨。那女人的后代要砸你的头，你要咬她的脚后跟。神接下来又对夏娃说，我必增加你怀胎的痛苦，还要让你在生孩子的时候吃尽苦头。你要依恋你的丈夫，而你的丈夫要管制你。然后神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你的妻子，吃了我吩咐过你千万不可以吃的那颗果子，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必受到诅咒，你只有辛苦的劳动才能从地里收获庄稼来填饱肚子，地里要长出荆棘和杂草来，你只有汗流满面的劳动才能够糊口，你是尘土造的，你死了以后也要回到尘土中去。接下来神用动物的皮子做成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上。神说，那人已经变得与我们相似，能晓得善恶，现在如果他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就会永远的活着。因此神就打发亚当和夏娃离开了神所创造的园子。神派天使手持四面转动发放火焰的箭把守在那儿，以确保亚当和夏娃再也不能回到伊甸园当中。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亚当和夏娃违背神之前，男人、女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这个故事里，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还想继续和神有良好的关系吗？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破裂的？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导致了关系破裂？你认为亚当和夏娃晓不晓得吃那颗果子？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吃呢？他们那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天凉的时候，神在院子中走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神还想和他们保持关系吗？神晓得他们在那里吗？现在神呼叫他们并问道，你们为什么躲起来？亚当是怎样回答的？谁告诉亚当他应该要藏起来的？神问亚当，你吃了我吩咐过你不要吃的果子吗？亚当说了什么？他是怎样回答的？亚当的回答中有没有透露了关于他和神以及女人之间的关系？在和其他人的关系中，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人有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有没有埋怨神？埋怨神和埋怨他的妻子有没有解决破裂的关系？当我们因为自己的过错把责任推给别人时，会对我们和他人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埋怨的那个人反应又会怎样呢？接着神对那个女人说，你做了什么？她的回答是什么呢？这说明了她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由于这个破裂的关系，神对人的反应又是什么？还有谁也受到这个破裂关系的影响？他们不听从神的吩咐，有没有影响他们的后代的关系？这是不是说神不再爱他们了？在这个故事里，你有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说明神仍然关心他们？那说明神的本性以及他和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在这个故事里，神有没有要做其他的事情来说明即使人与他的关系已经破裂，他仍然还在怜悯他们？神说，现在人已经变得像我们一样晓得好与坏，但如果他们仍然留在伊甸园里，他们就会吃生命树的果子，并且会永远的活着。神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做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违背神的命令，那我们和神的关系会变得怎样？当我们犯罪并感到羞耻的时候，会不会想到通过祷告和神交谈？你能不能举出几个例子，就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还有你做错事却去责备别人，或者甚至是家人，而不是承担你的错事的责任的例子？当我们亏欠了神，破坏了与他的关系的时候，神怎样看待我们？他生气了吗？他是不是认为我们很没有用，并忘记了我们？我们怎样与神有良好的关系呢？甚至是我们犯罪以后，怎样能与神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应该多久做一次呢？每天都做吗？我们可以做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永远都会向神承认我们犯的罪？如果我们意识到有人与神的关系有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关心面临这样的问题的人做些什么呢？在下星期当中，当我们照着故事的教导而活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或彼此帮助活出故事的教导，与神与人有良好的关系？其他的还有什么可以做呢？你有没有告诉你认为神想要你活出这个真理的想法？如果你意识到你曾经犯的一个错误，你是怎样来弥补这个关系，来恢复这个关系的？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要你们告诉我你是怎样处理对神的背叛。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你做的一件错事，你试着做什么使你的关系转好，恢复关系？当然，我们晓得神很渴望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下次会继续谈到，从现在起到下次聚会时，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改变？在谈到这个小组里的人，以及他们怎样在他们的生活中应用真理时，我们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所谈论的方式是相当一般的，那呈现我们现在所示范的模式当中的一种局限。但在实际的小组里，我期望他们更开放地谈论在他们的生活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能会问一些具有探索性的问题，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和你任何一个家人的关系破裂过？然后我会等一下，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由于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这种经历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分享。但我会尽量更明确地引导他们讲述生活中的具体事情， 用这种方法互相承担责任，也对神负责。这样，当我在处理一个小组的事时，会有助于更能直击主题，那会与现在我们所示范的模式有些不同。